是不是圣经里面就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这是我送给你的第一个新年的祝福。那昨晚上我回到家里面都11点了，我跟我们家里面打电话，也刚拜年了。那最后没想到第一次我妈妈就提出来说，她说我爸爸就是想来看我，想到加拿大来玩。我说好啊，来啊。那我就，但我当时想的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有耶稣基督的，我就欢迎你们来，因为我以前邀请他们来他们都不愿意来。那我但我最重要的就是希望他们来认识耶稣基督。那我就是看到就想到分享这句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因为我一个人信了耶稣虽然有10年了，但是我们家里面的一个人都还没有得救，但是我相信神会让他们得救。那第二句话我对弟兄姐妹我也送给你，今天早上我们上那个约书亚记，约书亚记24章15节，那是约书亚的一个心字，就至于我和我家，我们都必侍奉耶和华。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得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都必侍奉耶和华。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祝福。我们说新年祝福，这是祝福很多，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信了耶稣，你愿意侍奉耶稣，神一定祝福你的，那这是真实的。所以我刚才跟那个同学说，我说如果你要跟我拜年，你最好的就是来做礼拜。那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叫在基督里生根。那这也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就是在基督里面长进。这也是新年的一个祝福给大家，就愿你们在新的人里面，在耶稣基督恩典和知识上都更有长进。那在我们一起听到以前，我们先一起再做个祷告。所以说是的，我们感谢你，因着你我们认识了神，成为神的儿女，或者正在认识神的过程中，这都是你的恩典。你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看过我们，你的恩典都扶持我们，而且我们也相信你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鲜的，是吧？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把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民主都完全交在你的手中，啊，主你自己更多的祝福我们，我们谢谢你。主要当时我们更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信靠你成为你儿女的人，更愿意来服侍神，更愿意把自己的一切交付到神的手中，因为您所预备的就是最美好的。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一起来听到，当我们一起来思想在基督里面长进这个主题的时候，求主你的灵开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力量，让我们从话语中看见方向，让我们知道当如何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也求主你接近我的口，接近我的心，让我所说的都是出自你的话，让我所说的都对人有益处。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当我们还在那个弗吉尼亚住的时候呢，那曾经遇到一次很大的那个 hurricane， 就是那个暴风雨，那倒了很多的树，那断电了断了1周多，对。那暴风雨过后呢，我们就走出去看，那时候已经不能开车了，到处都是那个树倒在路上。那刚开始的时候，而且有的树很大的，你知道吗？很大的树都会倒，当时我们很惊讶，怎么这么大的树也会倒了。但是不过你去看那个树呢，这个看到那个倒的那个场面呢，你就很容易想出那个答案，为什么这么大的树也会倒。原来这些树它虽然很高大，但是那个你就看到那个树根呢很浅，所以难怪那个风一来它就倒了。那你就会想，这些树这么大，它为什么根这么浅呢？那这是另一个问题啊。那你仔细想到的其实也容易发现，然后我就觉得这些树在美国生长的环境太好了。美国很少有那么大风雨的时候，可能就是那种，所以树没有经历大风暴了，那个根就很浅，就容易那个倒。还有一个原因呢，这跟那个美国人种树的方式有关。美国人种树，他跟树施肥啊，他是把那个肥料就放在那个树的下面的，就放在外面的。我觉得我们要是农村跟树施肥都是挖沟啊，挖了沟把肥料放在地下去的。美国人不是，美国人用那个有机肥，就是一般的树打成碎片就堆到树下面，所以那个树根呢，它不需要往下面使劲的去钻找养分，因为那个肥呢在上面。所以美国树很多那个树根都很浅的，那风一吹就倒了。那其实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属灵的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外面可能看起来很宏大，但是它里面的根可能很浅， 如果一有暴风雨来的时候，你可能就站立不住。但是如果经历了暴风雨呢，你的信仰扎根很深呢，你可以看到那是真实的信仰。那就是这个我们中国教会呢，中国教会的历史虽然很短200年，其实证明了这一点。1949年，就那个时候中国基督徒人数啊，估计大概是在70万到100万之间。那接下来的30年，1949年到1978年，79年之间呢，这30年，中国教会就经历了一个严峻的考验，这就叫火一般的试炼，这就是暴风雨。中国教会经历了30年的暴风雨，教会被关闭，传道人，外国的传道人就被赶出中国，自己国内的传道人很多就被关进监狱。那在监狱外面的信徒和传道人呢，也其实在监狱里面的还更难受，因为遭到很大的逼迫和压，那很多人也放弃信仰。那当时在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那当时的基督徒人数估计是在100万到300万之间。那这种情况怎么看？49年是70万到100万，接下来这30年，中国教会经历暴风雨，但是啊，人数没有减少，是100万到300万，反而有增长，虽然增长很慢。那你就会想，那你在那些那么艰难的岁月里面，很多人都放弃信仰，但是为什么还有人接受信仰？基督徒人数没有完全消灭，而反而有增长呢？主要的原因就是，虽然有人放弃信仰，但是有人在那个暴风雨中经受了这个逼迫，他们的信心呢扎根很深，而且他们的生命就影响了他们周围的人。在监狱里面的人就影响监狱里面的人，在监狱外面的人就影响他的邻居和同事。在那30年里面，没有机会像我们这样讲到，没有这样我们在海外看见的开布道会，但是基督徒人是怎么增长的？就是靠那些基督徒，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他能够影响他身边的人。那些人看见这些人，就有人愿意信耶稣。所以30年人数没有减少，反而有增长。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这30年那个教会，中国教会的生根，那个根基啊扎得很深。所以中国教会迎来了中国教会那个高速的增长。中国教会高速的增长是在80年代到90年代。那今天那个官方公布的中国基督徒人数是2000万。所以你可以看，就是2000万跟那个79年，就是才20年呢，那时候是300万，就增长了7倍了。那更何况这个这是中国官方的统计，其实中国官方统计很多基督徒他没办法统计的，像农村的基督徒统计不到，所以很多人认为保守的那个非官方的统计应该都是在5000万左右。那如果是5000万的话，那跟那个300万比，那就增加了更多了。那为什么会增加这么快呢？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它有30年的那个磨练，有30年的扎根。如果没有那30年，中国教会不会迎来这个80年代到90年的高速的增长。所以你可以那个听那个小敏姊妹那首诗歌，说今日的中国不再荒芜，你可以看见满山遍野的硕果。那满山遍野的硕果为什么有？就是因为有了30年往下面扎根，所以呢教会经常的增长。那其实对我们个人来讲也是这样的，特别对我们生活在北美的基督徒了，教会的历史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如果要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试炼，我们的根基一定要深，我们的根基一定要牢。北美是一个生活很舒适的地方，像我讲讲就像是树一样的，树在北美生活上很舒适。那这其实对你的信仰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你知道吗？因为生活很舒适呢，那个就不一定是信仰成长的恶土。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警醒，要很小心，不要随从世俗，要在基督里生根建造。那这也是那个圣经对我们的教训。今天早上我们读了那个哥罗西书2章第6到12节，这里面就讲到一件事情，重要的就是要在基督里生根建造。那他是哥罗西书第6章的第2章的第6到第7节，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那我把这2节经文呢给并列起来看，他第6节讲到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和遵他而行， 那第七节讲到那个生根建造，那所以你把它如果并起来看，我就得出想到那个两个主题，第一个就是在基督里生根，叫做接受基督；那第二个是在基督里建造，就是遵他而行。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一部分，就是在基督里生根，接受基督。那这里啊有那个三点，我会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就是领受基督的真道，你要在基督的生根，那第一步就是要领受基督的真道。那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七节提到，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你们所领的教训是什么？就是基督的真道。
神
父的
真道。
OK， 那等一下听了，认真听呀。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他里面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言语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那这里提的跟基督的真道相对的，叫做人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或者叫做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基督的真道是让你的信仰生根的，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是动摇你的根基的，动摇你信仰的根基。那所以说你可以看到那个基督的真道对我们在基督里面扎根呢非常重要。有两处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这个神活泼长存的道。这神活泼长存的道就像种子一样，种在我们的心里，生了根的话就可以发芽，就可以长大。那再从另一个角度讲，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从来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基督徒的，没有基督徒生下来就是的，中国人生下来就是，但是基督徒没有的。那你要信耶稣啊，你先要听耶稣的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先，所以说我很多人那个，我最近在网上跟一份辩论，很多人就说就觉得教会啦，就是希望人来，来了就希望人信，不管你知不知道，反正你就信就行了。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去什么教会，我说如果那我就希望你啊，我说不是说你来了教会我就希望你信，或者你就不明白我就让你信，不是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希望你信得清楚，希望你信得明白。如果你信得不清楚，信得不明白了，其实那个基督的道没有在你心里扎根的，这样的信仰是经不起试炼的，这样的信仰也是经不起那个考验，自然就不会结出果子来的。那其实在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叫做撒种的比喻。他就讲有一个人出去撒种，那有的种子就撒在那个路旁，那就有旁边就有飞鸟来把这个种子给吃掉了。那又有种子就撒在那个土浅石头地上，那因为那个土浅石头地上它发芽就很快，很快就长出芽来了。但是呢，因为它土很浅，没有生根，太阳出来一晒呢就枯萎了。那第三种呢，有的种子就落在那个荆棘里面，就那个杂草里面，那种子也发芽，但是那个种子跟那个杂草就一起生长。如果你种过庄稼你就知道，那个杂草永远比那个庄稼长得快。那个荆棘啊就把那个庄稼和那个种子给挤住了，所以说它也没有结出果子。那最后一种呢，就是那个种子落在好土里面，落在好土里面就生根发芽长大，最后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那你要、这也是解释这个比喻，那个种子就是神的道，那撒种就是那个布道，听道。四种情况呢，就是人对神的道的四种回应。那些撒在路旁的呢，他说就是人听了道，但是那个道没有在人的心中扎根，所以就有魔鬼呢把那个道从人的心中给夺去，给拿走了。所以道听了，用句那个四川话讲，左边耳朵进了，右边耳朵就出去了，根本就没有在心里面扎下任何影响。因为是那第二种情况，就讲到那些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他觉得啊这个道真是好，这个道很新鲜，这个道有它很高处的地方似的， 他也很愿意很欢喜快乐的领受，但是没有生根，暂时的相信，当他一旦遇到试炼呢，他就退后了。这是讲的前面两种情况，后面还有两种情况，我就讲，我今天你就看到前面的两种情况。那第一种情况就是魔鬼把神的道从人的心中给拿走。那魔鬼怎么把神的道从人的心中给拿走？那其实很多时候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格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讲的，很多时候魔鬼就是利用人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利用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神的道从你的心中给夺取。你会觉得神的道不合乎传统，你会觉得神的道不符合人间的标准，你会觉得那个神的道太愚蠢，没有智慧。所以用我们今天的讲话，就是神的道不合科学式，不合乎理性，这个不符合现在各种那种时髦的哲学的潮流。其实这是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人的理学。但很多人啊，我们愿意相信这个，愿意相信神的道，那魔鬼就会利用这个把神的道从你心中拿去。其实你看当时保罗写哥罗西书的目的呢，就在当时的条件下呢，保罗就是为了反驳当时已经影响教会的两个异端。这两个异端就是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教导，就是人的遗传，就是世上的小学。那其中一个呢，就是极端的犹太教。那极端的犹太教，他们强调犹太人的传统。所以呢，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说，他所以不拘在饮食上，节期、月朔、安息日，都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节期啊、饮食啊、怎么吃啊、月朔、安息日啊，这是犹太人的传统。他们太强调这个传统，太拘泥于这个传统，甚至他们用他们的传统来论断当时的信徒，说你们怎么不守安息日呢？你们怎么吃？像你现在基督徒，你是基督徒吗？好，那你不吃猪肉，因为圣经里面讲了，旧约里面不能吃猪肉的，他就用这个来论断，这是极端的犹太教。那当时保罗说什么？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那犹太人他虽然守律法，虽然守那个旧约，或者虽然守他们的传统，但是他不知道律法是叫人知罪的，而且只有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功劳才能够让人的罪得到赦免。这律法好像一个启蒙老师一样，让你上耶稣那里去，被神称为义。那保罗反驳的第二个异端，就是在当时第一世纪已经萌芽，但是到第二、第三世纪才成型的，而且对当时的教会也非常严重影响的一个异端，叫罗斯底主义。那这个罗斯底主义，它主要的思想是什么？主要的思想就是一个不合乎圣经的二元论。不合乎圣经的二元论，它是怎么说的？就他认为啊，只有灵，属灵的东西才是完全美善的，物质啊，都是完全邪恶的。神是个灵，所以神是完全美善的。那我们人呢，有肉体，是看得见的，是物质的，所以是完全邪恶的。原则上看到是对的，这个思想，但是这是一个不合圣经的二元论。圣经里面没有教导二元论，圣经里面是强调一神造出万物，只有一元的，神是美善的。因为这个二元论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在里面，是吧？如果你主张这个二元论呢，它其实就否定了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因为耶稣基督是神取了人的样式成了肉身，那这个肉身是完全邪恶的完全美善的神怎么能够取肉身呢？所以他们就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给否定了。那如果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给否定了呢，其实人得救的路就断了，人就没办法得救了。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就不能够钉在十字架上，那就没有十字架的救恩。所以他们把人得救的路也给断了。那人要怎么得救呢？他们就想说人要脱，他们也是努力要脱去这个肉体的邪恶，所以他们就当时有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想说人要得救要脱去这个肉体的邪恶，就要靠一些神秘的知识，这个奥秘的知识，非常奥秘的知识。这就是那个诺斯底主义得名的原因。诺斯底那个是希腊文叫 Gloss，告诉就是那个知识的意思，这人格就是靠知识，而且那个知识是很奥妙的，是很玄奥的，而且需要你采取很多什么禁欲主义，很多很高深的一些方法，就跟你现在就是跟东方神秘宗教很相似， 要去那个悟悟那个神秘的知识，这样你就可以脱离这个肉体的败坏，那就可以得救。那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意思，对当时的教会对我们信仰也非常大的危害。我们说耶稣基督定了钉十字架，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我们福音的那个教福音的信心。但是他把这个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很世上的哲学，这个叫做，但是他把你那个和那个信仰的根基给摧毁了。那时候那个保罗说他的哥罗西书第二章20节到23节说，这里面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了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自废之名，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淡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禁欲主义不能帮助你克服那个你肉体的败坏。那领导那个16世纪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他曾经也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修士，也是一个不是主教一个教士，他也知道自己肉体败坏，他有严格的按照当时那个修道院里面的方式去生活。但是当他安静的时候，当他一更执着，他就看见他里面跟那种情欲的败坏，那种肉体败坏根本没办法靠这种外面的规条来克服的，所以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痛苦。怎么能够脱离这个取死的肉体呢？怎么能够脱离这个人性的败坏呢？后面神的话跟他看见，罗马书里面经常看见人要被神称义，人要得救是靠信心，被神称义不是靠你修行。那其实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强调那个传统的犹太教，或者是那个极端的那个罗斯底主义啦，强调知识的罗斯底主义啊，有一个共同点，共同点是什么？就是贬低基督，否定基督。其实这可以说是历代以来各样异端或者各样错误的思想、各样错误的教导的共同点，就是贬低基督，否定基督。那我上一次我也讲了，说现在的人呢，现在很多人很热衷于谈论宗教的事情，谈论神的事情，但是啊，他不要谈耶稣基督，他谈的宗教、他谈的信仰、谈的神的事情都是没有神的、没有耶稣基督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心，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焦点。格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心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心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很多人你为什么谈那个要离开基督、离开耶稣来谈论信仰、谈论神的事情呢？因为那就是虚空的妄言了，人的理缺啊。你离开了耶稣基督，你就可以随便谈都可以，随便你怎么说都有道理似的。但是神一切的本性是有心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如果要借着耶稣基督来谈论神的事情呢，就不是随便的，不是那个虚空的妄言。因为神的本性是有心有体的，你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你是可以经历的你的信仰。很多人谈论神的事情，他们跟他没有一点经历，他也不需要去经历他讲的话，他跟你做数学、跟你做物理一样的，当一个学问、当一个思想的谈论。但是神圣经里面讲什么？神一切的本性有心有体的都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你认识了耶稣基督，你就认识了神；你没有耶稣基督，你就没有神，就这么清楚。但是感谢神呢，格罗西书第二章第十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其实你看一看，我们刚才谈了保罗当时的那个，当时的那个异端这个错误的思想，你看看现在，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异端，这个现面临的错误的思想，现在的科学主义和那个理性主义，它就是否定基督，无神论就是否定，完全的否定。那在过去的200-300年，基督教的教会，不论是西方的、东方的，经历了这个严峻的考验。刚开始的这个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对那个教会的冲击、对信仰冲击是非常大的，那个势头非常凶猛，仿佛要把整个教会基督教信仰连根拔出似的。但是啊，200-300年过去了，你看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对信仰的冲击是越来越小， 现在反而很多有理性的人、懂科学的人，已经都不能够一口就把神给否定了。然后他为了思想一下，从理性的角度、从科学的角度，说不定还可以证明有神，为神的信仰的辩护。这就说明在两方面的基督教的信仰经历出了这个考验。但是啊，你看再看看现在的，其实更大的考验其实不是科学主义，不是无神论。很多人说，你说很多人说中国传福音为什么好容易信呢？因为中国人都是无神论，无神论就很容易信变成有神论。如果他已经是有神论了，你要把它变到你这个尊称上来，那就很困难。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这个反而很多人容易信，这很奇怪的，真的就是感谢神。我们过去我们不知道，你现在回头看了，神因为无神论的思想控制了人心，但是其实在人心里面制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空洞 emptiness， 很大的一个空洞在人的心里面。所以当福音传进去的时候，因为人心是空的，它就容易接受。但是如果你里面已经装满了东西了，你要接受福音就难了，因为要把里面的东西先给倒出来。那这个其实就是现在西方很大的一个危险。所以现在的人，你看表面上看来，他不是说像那种科学主义，你完全否定神，他不能这样做，而且也甚至你这样做，反而人家也觉得你这种也没有修养或者没有学问似的。所以他表面呢，形式看得更温和一点。现代人反对基督教是温和的，但是这种温和其实是更那个凶险的、更危险的。他怎么讲呢？他不是否定基督，他是贬低基督，他把基督给降低一点。什么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每个宗教都一样，你不要攻击我，我也不要攻击你，大家应该和平相处。这个世界就是多元化的思想，这个世界现在需要的就是和平。所以大家都不要太认真，不要太走极端，大家和平相处。你信耶稣也很好，但是别人信别的也很好，那这就把基督给贬低了。你要知道这是更大的危险。如果现在一个基督教的领袖，你要站出来说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你马上遭到一大群人反对，在攻击你这种心胸狭窄，你的目光短浅，真的。那如果你就我们中国人也是讲这样讲，我们最后我们就中国人就中国来讲，你信耶稣，那你不能说把中国几千年文化给它否定了吧。中国的佛教、中国的道教、中国的儒家思想，那也很好啊。那这间是不是可以并存呢？这个是不是都是殊途同归呢？很多人可能就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在弗吉尼亚那个海洋学院那边曾经有一个弟兄，他信主了，也很热心啊。但是就是有一点呢，我不能接受，就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我愿意相信耶稣，但是我也认为别的人有别的方法可以得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那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可能我们在座里很多人也是这样的想法。我不是说要完全否定或者把别的宗教给丑化，不是没有那个意思，但是如果你要上天堂了，你就要信耶稣。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我们这里是去天堂，对，你到罗马你可以到哪里可以去到天堂只有一条路，这是圣经告诉我们。那第二种情形，我们说讲到那个籽，耶稣讲那个种子的比喻，这种子是落在土墙石头地上，是表示人的心很刚硬，神的道没有在人的心中扎下根。那他说太阳一出来，这个一遇到试炼，这个苗就被干，就被枯干。那看看我们的信仰呢，这样的人就有很多人，他表面上在他刚开信主的时候他很热心的，他对信仰很热心，很多聚会都会参加，但是有人说那个不过是三分钟的热度，短快他就会退的。你遇到困难，特别是试炼来到的时候，那这个试炼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人的信心是要经过试炼的，因为你只要经过了试炼，你才知道你信心的真和假，你才知道你信心是不是很单纯。 那个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说，他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耐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那怎么叫试炼呢？试炼可以是苦难，可以是疾病，可以是逼迫。昨晚上你听到有讲的那个逼迫，在共产国家的那种逼迫。但是其实这种啊，苦难、疾病、逼迫，在我们人看来，在这里刚看，觉得是很大的一种试炼。其实这不是最厉害的。你看，我记得那个苏文红牧师讲教会历史的时候，他就讲，说教会历史，教会历来以来两千年的教会历史，就看见教会一直遭受两种试炼，一种就是杀身体，杀身体什么？就是疾病、苦难、逼迫。你信耶稣，我就把你给杀了，这叫杀身体。那圣经里面就在讲，这杀身体的你不要怕他，因为他杀了身体，他就不能再做什么了。你要怕的是什么？你要怕的就是那个又能杀身体又能杀灵魂的，那个你要怕的。所以第二种教会面临的神就是杀灵者，杀灵魂什么？这他不是要把你跟完全给否定，你刚才讲了，他让你走偏路，他让你的信仰是一个错误的信仰，那叫杀灵魂的。那其实很多的试炼呢，我们现在北美的基督徒，中国基督徒面临的就是这种试炼。你信耶稣，那人家马上就问你，你能说圣经合不科学吗？你能说那个圣经里面没有错误吗？他会给你找出圣经里面两个错的。那如果你这样一听，你看一下，哎，是啊，这圣经里面有这么多错，那我也没办法用科学证明我的信仰是，这个你信心就软弱了。那就是把你的灵魂给杀掉了，是吧？那就是让你的错，让你的信仰惩罚了错误。就是你信耶稣，他就让你说你从来没有一个人不死，你怎么能够说耶稣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你怎么能够证明给我看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呢？就是你说你信耶稣将来可以上天的，那天堂是怎么样的？天堂在哪里呢？那可能只是你一厢情愿的一个幻想。如果你遇到有人这样问你几下，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答复，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站立得住。如果你信心就开始动摇了，就是你就不能站立得住了，只能证明这叫我们信仰的信心能够根基太浅，你对耶稣的认识和经历太少了，不一定要很高深的知识认识耶稣。我刚才讲的中国三十年那个试炼的时候，能够持守下来信仰的人呢，不是有知识的，很多是没有知识的。那为什么他能够坚持住呢？因为他对耶稣有经历，他对耶稣有直接的认识，他能够坚持这个信仰。还有就是你对圣经不熟悉，你不知道怎样用圣经为自己的信仰辩护，所以人家一问你，你马上答不出来，所以你马上也就听到他的，被他所讲的说迷惑了。但如果你知道圣经，你知道怎么用圣经来辩护了，其实人间所有的问题在圣经里面都能找到答案。那个犹大书第一章第三节讲，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圣经告诉我们要为我们所信的真道的争辩，而且你要看到什么道是有功效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神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我最近在那个 M 圈的那个 iTunes 中文网站跟人辩论，我就经常引圣经给他，给他们读，给他们听，给他们辩论。他们最反对的就是你引圣经，对，说你怎么老引我圣经跟我讲？那。但你要知道，你跟他讲别的，对，我跟你讲，你跟他讲科学，你跟他讲理论，他都可以跟你讲了，讲起来头都是道。但是你一引用圣经，为什么他就不喜欢呢？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他能将人的心意、你的思念、你里面的主意完全的辨明，他能把你的内心给你完全的陈露出来。你跟他讲别的没关系的，因为只不能够指到他的内心里去。很多人说，基督教都是宗教都是劝人行善， 有佛教的，有道教的，不要马上辩论。那我就引用这圣经，我人心诡诈，坏到极处，这是圣经里面讲的。他说这句话，他马上一下给你反弹起来，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把他的真相给显明出来了。你不跟他讲这个没关系，我们可以这样做到他，但你要把真相跟他辩明呢，神的道，神的道比两刃的剑更快，他能将你的心意，将你的主意扔得辩明。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求取圣经，怎么使用圣经为你的信仰辩护。那格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也是，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出血气的，而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住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很重要，是领受基督的真道。基督的真道可以攻破仇敌一切的营垒，将人自以为那些至高之事、科学、理性、传统，这就是至高之事。我们有5000年的文化，这是一种至高之事。神都可以把这些人拦，这就是成了你的拦阻了。人拦阻神的一个拦阻，人认识神的一个拦阻，你的传统、你的理性。那神呢，利用神的话可以把这些东西给你拿走，而且可以将人的心意夺回归向耶稣基督。说不是神的话是很有能力的。所以我今天鼓励弟兄姐妹，你要读圣经了，你要在耶稣基督的知识上有长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我们都有讲神的话，更重要的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你自己在家里面要常常读神的话。因为神给了你一个武器，但你不知道怎么使用，那仇敌来攻击你的时候，你自然就没办法抵抗。那我下面要讲第二，在基督里面生根的第二点，就是在基督里面受割礼。那这什么意思啊？这也是很难明白啊，这一点希望你认真听。那格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那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刚才第一点是讲了神的道，那这一点呢是讲的圣灵的工作。神的道跟圣灵的工作是那个是紧密相关的，圣灵是借着神的道在人心中做工的。那在基督里面受割礼，随着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呢，这个讲的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我们去年已经讲过圣灵的工作，讲过一些，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圣灵它可以让人明白真道，圣灵可以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得罪自己，圣灵可以让我们成为圣洁，圣灵可以给我们各样属灵的恩赐和能力。那这里我们要来看一看那个圣灵如何让人在基督里生根。这里就讲的从基督里受割礼，这叫属灵的割礼，这不是为了人手可以行的，这乃是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那这什么意思呢？以前神要知道，那个在旧约里面，旧约里面神告诉犹太人的男子，他们都要行割礼的，而且这个割礼是犹太人跟神立约的一个记号。但是后来这些犹太人就认为他受了割礼呢就能够蒙神喜悦，就是一个保证一样的。但是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不是这样的，不是受了割礼你就能够蒙神喜悦。圣经里面讲的，你要诚心实意的爱神，遵行神的话，这才是蒙神祝福的保证。那所以说在那个罗马书第二章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割礼属灵的割礼给解释出来。罗马书第二章28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这里看到真割礼是从心里，在乎灵不在乎圣灵，不在乎仪文，就不在乎传统，不是你按照传统，按照一生的传统你就受割礼，不是，那是人手所行的，圣灵在人的心中施行割礼。那你说圣灵在人的心中施行割礼，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怎么施行的割礼啊？你要想想，这不是那个外科手术，神是要打开我们的心呢，洁净我们的心。那这也不是一般的那个心脏手术 ，OK？ 圣灵的工作是看不见，用的不是那个手术刀，但是比手术刀更加锋利。像刚才讲那个神的道，比一天两刃的剑更锋利啊。 圣灵事情跟我，圣灵是这个神的道和工作的。那圣灵跟着圣灵隔离那个手术包就是神的道。那我想到有两处。第一个，我就圣灵跟人在人心中圣灵隔离啊。第一个就是要除去人心中的一个帕子，除去人心中的那个刚硬。格林的后书第三章十四节那一段经文，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截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他们的心几次归向神，帕子就几次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躺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这里讲呢，以色列人就心中有一个帕子一样，一个手巾，遮了他的心脏，让他读旧约的时候不能够明白旧约。你要知道，这是人心中的一个帕子，所以一定不是那个人的手可以出去的。这以色列人对旧约的一个盲点，他不能够明白旧约，他可能很熟悉那个旧约圣经。但是他从旧约圣经里面看见的只是他们的传统的来源，他们祖先的遗传，他们看见的只是字句，是繁文缛节，而不是那个属灵的意义。他们看见的只是律法，没有恩典。那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讲得很清楚，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一句话就是他们在旧约里面看不见耶稣，在旧约里面看不见基督。他们知道大卫，他们知道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将来要生在伯利恒。但是当耶稣真正在伯利恒降生的时候呢，他们认不出来，这就是他们的基督。他们也知道那个弥赛亚要来，要做的什么事情，就是使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死人能够从死能够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是那个弥赛亚要来要做的事情。但是当耶稣基督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却不能够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这就是那个心中的帕子，一个东西把眼睛给挡住了，把心灵的眼睛给他挡住了。那圣灵就要把这个帕子给你除去，这样一个动手术一样，这叫做一个隔离的第一步。那耶稣曾经也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节，他说：“他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犹太人非常熟悉圣经的旧约圣经，但是耶稣说，你不知道这个经就是为我做见证的，就你读旧约的时候你是可以看见耶稣的，这个你是可以认出基督的，这个至少当基督来的时候你看见旧约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所描写的那一位。但是因为人心中有那个帕子，所以就没办法认识，就是也是保罗说的那个以色列心中的帕子。那怎么办呢？这个帕子能不能够除去呢？人没有任何的办法，不是说你再认真的读再仔细的读你就能够明白了，不是，只有圣灵开启你，只有圣灵光照你，你才能够把这个帕子除去。因为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他们的心只是归向主，帕子就只是除去了。所以不是说你对圣经越熟悉你就能够认出耶稣基督了，不是，是圣灵的工作。第一步我们讲了，不是说你，这不是跟你说你不熟悉圣经的一个借口。第一步已经讲了，基督的道是很重要的，但是同时啊，第二步就是圣灵的工作要有，没有圣灵的工作，一切都是枉然的。那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多人这个心中也有一个帕子，我刚才讲了，以色列人的帕子就是对旧约的盲点，他看不见。那中国人围着对那个旧约的那个帕子啊，围着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对旧约的偏见，对旧约圣经有偏见。很多中国人认为旧约圣经是关于以色列人的，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是你的偏见。这个我们不能够接受旧约里面的神迹，红海怎么能够分开呢？他说太不可思议了，违反自然现象，违反科学规律，红海怎么能够分开呢？但是基督徒想一想，哪一个神迹是可以失忆的？哪一个神迹是合乎理性的？如果神迹合乎理性，那就不叫神迹了。 而且很多人读说旧约的神太残酷了，洪水毁灭全地，这哪像神做的事情？这是你对旧约偏见，你看不见那个神的圣洁，看不见神的公义，那你更看不见那个神的恩典。在旧约里面也有神的恩典，可是我们读旧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刚才你不知道如何跟耶稣基督连起来，那这个也是只有圣灵可以除去我们心中这个偏见。所以你如果是真正信了耶稣，圣灵在你的里面的基督徒，你应该喜欢旧约的，而且你读旧约跟读新约是一样的。我最近要读一本书，也是让我很受启发，是仲麻全牧师写的，叫做《旧约福音讲章》，他就完全是用旧约里面的经文来传福音的，他能够从旧约里面所记载的看传出新约的福音。那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装备，你能够从旧约里面看见耶稣基督，你那心中的帕子就被除去了。那第二个呢，我就圣灵在人心中施行隔离的另外一个负责，就是要除去人心中的污秽，除去人心中的罪。就是你这个心里面有很多的污秽，很多的罪，那现在圣灵要在你的里面做一个手术，把你的这些污秽都给洗去，把你的这些罪都给暴露出来，都给除去。那以西结书第36章25节，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我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施行隔离，这样神要给我们施行一个放心手术，就要给你放一个心了。为什么？因为旧的心彻底败坏，刚才讲的人心诡诈，坏在极处，谁能识透呢？那耶稣曾经也曾经讲那段话，就讲我们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马太福音15章18节，这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无愧的。因为从心里发出的就是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绑毒、就诽谤和亵渎，这都是污秽人的。就讲你心里面存了什么，那圣灵就是要把这些东西给你洗去，让你看见你心里面的诡诈，你的败坏，其实就是让你看见你自己的罪。这圣灵让你知罪，这是圣灵的工作。你可以对一个人说你是个罪人，你可能说了1000遍他还是不服，我哪里有罪？或者他口服心不服，嘴里承认自己有罪，但心里说我可能比你好很多，就这样的。这就是你要去告诉一个人是罪的，他就不，就是这样的光景。但是如果当圣灵光照一个人，当圣灵让他看见一个人他自己本相的时候，这个人马上就会服的，他马上就会伏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的，而且愿意真心的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他救主。因为他看见，不仅看见自己的败坏，同时他看见脱离这个败坏唯一的途径，就是接受这位行教上的耶稣基督。那这个就是讲在圣灵里面，我们叫做得救，这叫做重生。那这个就是叫做在基督里面受隔离，这叫做属灵的隔离。那我们不能够完全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所以这件事情怎么发生，我没办法仔细的或者准确的描述，因为圣灵的工作是很奇妙的，人言不能够说尽的。因为原来第3章8节是讲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但是如果这件事情真实的发生了，圣灵真是光照了你，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时的人应该是很清楚的，你自己应该很清楚的，你到底得救没得救，你心中还有没有那个怕主，你心中里面那些罪恶，那些恶念是否被神发现，在神面前承认，你是很清楚的。而且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呢，旁边的人也是会看出来的，虽然我们看不见风，风吹过我们就可以看见树洞。一个人在圣灵里面重生了，接受到圣灵的隔离，他在行为上，在言语上一定能够显出来的。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朋友，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没有受人手所说的隔离， 我们的小孩出生的时候，有人建议我们是不是要跟小孩行割礼，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啊。那后来我们考虑，我们还是没有。我们倒不是说基于别的方面，我们就基于圣经，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并不能保证他以后能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徒要他自己要听到，他自己要悔改，他自己要接受耶稣基督，这才是真正的。说不是肉身跟他行个割礼。但是我们每个人可能没有经过肉身的割礼，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从心里受这个心灵的割礼，就是你真正的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为你的救主。那这是圣灵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做的工作。那第三点，我们来看在基督里面的生根，就是受洗归入基督。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二节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你就再次与他一同复活，独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那我们已经讲了，一个人的信心要在基督里面生根，有两，前面有两点，一个就是要靠神的道，第二靠圣灵的工作。那你这里讲这个受洗跟那个基督的生根，在基督的生根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个当时格罗西教会的信徒都领受了真道，都在基督里面受到这个割礼，那是不是这就完全了呢？所以这就足够了呢？那保罗在格罗西书第二章十二节还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格罗西教会的信徒都受了洗。因为保罗说什么？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既受洗，那就是受洗已经发生了，他们已经受过洗了。那受洗与在基督里生根有什么关系呢？那你这个反应，那你们不受洗是不是就不能够在基督里面生根呢？那去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就要正确的理解洗礼的意义。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四节把洗礼的意义再次告诉我们，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当然首先我们要明白，洗礼的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力量，洗礼的本身并不能够让你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格罗西书第二章十节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所以你看那个功用在哪里？功用是信心里面发出的，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并不是信心本身，并不是那个洗礼的本身有功用，是因为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所以一切的功用都是从信心发出来的，也是因为信心发出来的，没有信心呢，洗礼就没有意义。那洗礼本身有什么意义呢？洗礼是要把你的那个信心给见证出来，洗礼是表明你里面的信心，受洗是表明我们与基督一同埋葬，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复活。你没有死亡，没有埋葬，就没有复活。死亡表示什么？死亡表示我们与过去的我了结了，就陈伟成牧师这里讲了，跟他唱一首歌，完全了了，就我们跟过去的我，跟你的过去要完全的了结，这叫死亡，与罪说再见了，都不再犯罪了，这叫死亡，你向罪死，从此你要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所以你从这里看到受洗跟那个你在基督里生根呢是有关系的，你通过受洗呢，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见证出来，同时你公开的表明，从今天起我是属于耶稣的，从今天起我愿意跟随耶稣，让你一举一动有那个新生的样式。那很多人听到什么道也领受了，也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他不愿意受洗，那为什么呢？我这里不是要讲个所谓的原因，我要接着这里讲，这特别讲到与基督的生根。 我也不是责备你啊，为什么不受洗？我但愿神的话可以帮助你明白受洗的意义。很多人他不愿意受洗，为什么？就是他不愿意与过去了结，他不愿意与罪说再见。其实就是想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不时的我还可以回到过去的那种生活里面去，我愿意了我还可以回到事件中去，而且让自己的心呢还可以心安理得。为什么？因为我还没受洗，所以我现在回去还可以，如果一旦受洗了再回去可能就不好了。这就叫为自己留后路。那其实这就表明什么？你还没有在基督里生根，因为你还不摇摆，你不还可以回去的，就表明你还没有在基督里生根，你还不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你还不愿意完全的按照神的吩咐来做。你想走两条路，那其实这样你的根基怎么能够稳固呢？如果你的根基不稳固，那你怎么可能在上面建造呢？那这里你就看见了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了，就不是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昨天晚上张伯伯林牧师讲，很多基督徒生活就是要死不活的，就是你的根基不稳固。神本来应许给你的得胜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你没办法让你做。所以我这里要鼓励那些已经相信的弟兄姐妹啊，但是还没有受洗的，我希望你能够快快的受洗，不是为了受洗而受洗，而是为了让你的生命在耶稣基督上能够有一个稳固的根基，那就让你把你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给耶稣，让你来跟随他。那属灵的事情是很奇妙的，如果你看见那个建筑工地啊，建筑工地什么是先打根基，最后往上面建造，那根基一打好了就不能动了，是不是？你看见哪个建筑工地工地打好了修了一半，就要再把根基再重新再打，没有，根基一打好了就不能动了，什么样的根基就决定了上面有什么样的建造。所以你看见是那个看不见的决定了那个可以看见的，根基在下面能看不见，但是下面的根基就决定了你可以看见的。其实在属灵的事情上这也是对的，我们信仰的根基就决定了我们可以在人面前见证。你在人面前一个什么样的见证呢？其实反映了你信仰的根基。但是属灵的事我觉得更奇妙的什么呢？就是它不仅仅是这样的，就属灵的根基啊，跟属灵的见证是同时进行的。我们信心的根基啊，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不停的越长越深的，就不会像一个建筑一样你根基打好就动，没有，你基督徒的根基是应该越来越深的。那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我们的见证随着我们上面的建造才会越来越好，越来越高，越来越能够荣耀神。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现在信仰根基很浅了，你有盼望，在耶稣里面总是有盼望的， It's never too late， 就只要你愿意在基督里面扎根，好好的读神的话，好好的顺从圣灵的感动，而且愿意把你自己完全的交给神，你会发现你信仰的根基会越来越深，那这样你就会，你信仰的建造，你就会越来越合神的心意和神的祝福。所以在新的里面，我就鼓励弟兄姐妹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更深的在基督里面扎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这次，我们都安静在你面前。求主你自己来光照我们，主要不管我们信主的年日有多长，也不管我们信主的经历有多少，求神你让我们看清楚我们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我们扎根有多深，让我们看见我们信仰的根基。圣经上的话说，根基若毁坏了，一人还能做什么？你让我们看见我们属灵根基的重要性，而且在新的里面立定一个心智，就是愿意更多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扎根，也是我们真的能够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能够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一切都为了神，你自己的荣耀。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来看守回应的